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普天下都在庆祝你既降生的日子，虽然他们已经不记得为什么庆祝，但是我们属于你有你生命的人就知道，这是你自己莫大的救恩，也是莫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不忘记，主啊，叫我们在人前，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在自己生活里面，都能够活出与世界不一样的喜乐。我们为做弟兄姐妹能够忠心在你面前的追求跟学习向你感谢，特别是把 Balex 在中部的服事放在主的手中。主，求你让我们不论在什么地方聚会都能够同感一灵，因为你记得圣灵与他同在，与那边的弟兄姐妹同在，就如与我们同在一样。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特别的恩待，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得明白，讲得清楚。我们将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次谢谢大家很衷心的来上课。我实在是很有压力，因为我本来两堂课我要讲二三四五六，上一次连第二章都还没有讲完，下一次又停课，所以我实在是我自己有很多挣扎，应该要怎么样子讲，把课堂不会拖太久，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是很想听巴勒斯讲的，所以我不想要把他的时间给拿走，可是我要怎么样子讲我自己那个部分，我也有很多挣扎。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因为眼睛刚做了手术，出门的时候就把主日学的东西全部留在家里面，没有带出来，一到教会一打开人就愣住了，所以赶快打电话向我先生求救。我先生在北区母会聚会，所以我跟他说，你现在做什么都不重要，你老婆我现在最重要，请你马上回家把我的主日学的东西拿了，然后马上给我送上来，我给你20分钟时间。很感谢那个四班的姐妹知道我很那个很紧张，他们都叫我说你先生做事你放心。我说好啊，所以他也很好，他30分钟之内因为我们住在圣路塞，所以他也帮我送来了，我很感谢他，要回去好好的谢谢他。所以我们尽量把我要讲的我尽量把它讲完。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在家里面从第二章看到第六章，对不起，你们如果不熟悉那些故事，你们可能会有一些脱节的感觉就你们自己回家自己补课自己去读，因为我没有时间在这边念这些的圣经的章节，我只能够按着那个summary 这样子快快的讲。上一次我们讲我差不多讲完第二章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所以我就不重复了。然后最后那一段讲到我觉得这一段一定要讲，因为主耶稣讲完洁净圣殿以后，最后第二章那里讲到的是有很多人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给他们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一下。有一些人或者是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见证谁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对主耶稣是神，他当然晓得我们心里面想什么，那个心里面存着什么，这一点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子叫做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呢？你知道很多时候世界的人或许是不信主的人，或许是对主耶稣基督不太认识的人，他们很多时候信主的名或许是因着看见的见证或者因着看见的神迹去信耶稣，这个是跟我们这种我们信徒今天的信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你如果看见神迹而相信，开始相信主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可以行这些平常人做不到的事，这种的信 只是一个开始，这个跟你有没有重生，有没有得救关系不是很大，这个是很重要的分别。我们下面要讲到主跟尼哥底母讲到的话，就会更详细的解释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人，你问他们你信耶稣吗？他说我信。怎么样就叫做我信？他信耶稣这个人存在，他当然存在，在历史上面有这个人，因为犹太人的历史也不能够否认主耶稣有耶稣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就好像你信林肯总统存在吗？你没有见过他，因为我们都是现在的人，你当然信这个人存在，可是你信他的所为，信他的为人吗？这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听他的故事，你可能说啊，有这个人存在。很多人他们在那个时候看见主耶稣所做的神迹，所行的神迹，信了他的名，并不表示他们信耶稣的为人所讲的。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以后，主耶稣特别讲到他是生命的粮，讲了那篇道以后，如果你读过那章的圣经，你就晓得那个时候就分出来什么叫做信他，因为有很多人因着耶稣讲的那一番话就离开主了。所以信耶稣的名，为什么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因为有很多那个时候自称为他们相信耶稣的人，不是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这个有这个分别。所以在我下面几堂课当我有提到的话，会重复一个问题，因为好几章的圣经里面都会讲到一些我们不容易解释的一些情景，比如说真葡萄树啊，我讲到真葡萄树的时候也会讲到有一些人他们说是属于主的，可是被砍下来被丢掉，什么意思？属于主的人被砍下来被丢掉，所以你们要来听主日学，不然的话你们不会明白，除非你们当然自己可以跟神面前有一些不同的领受。我们要怎么样子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怎么样叫做属于主的？这个在真葡萄树那章圣经会有一些解释。这里知道讲到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你信了神迹，信了这个人行了这些事，并不表示你要继续的相信他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接下来所讲的话。所以有没有听过 unsaved believers， 不得救的信徒，讲的就是这些人。所以把这个先记在心里面，我们下面如果希望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提到的话就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所以第二章讲完了不错，只是用了10分钟。第三章尼哥底母我们都很熟悉，尼哥底母跟主耶稣讲的这一番话也是常常讲到都会提到的。最主要的一点要清楚明白的就是，我们要明白尼哥底母这一个人他的背景，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是有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也是非常有学识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那当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明白，法利赛人就表示他们对旧约的圣经，对律例等等的条约非常非常的有研究。那我不记得是哪一个牧师那个时候有讲过，法利赛人他们所相信的是错吗？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吗？不是，因为遵守律法是对的，不然神为什么要借着摩西颁布律法呢？所以谨守律法遵行它是对的，可是他们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们错误的地方以为他们这样子的谨守遵行到一个地步，不犯一条律例就可以进神的国，就可以得到他们以为他们所要得到的重生或者是生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或许是说施洗约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们所谓的信所谓的得救跟主耶稣所认为的信所谓的得救是非常大的分别。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一章重生？重生这里在经文上面，在希腊的原文上面有 again， 它是从上面来的意思，有这个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当尼哥底母去找主耶稣的时候，就问主耶稣怎么样子 啊，你所行的神迹不是神同在，无人能够行什么的。然后主耶稣跟他们说，你所看见的这些的神迹，比起你不重生不算什么，看见而信的，好像我前面提到，不能够表示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一定要重生。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重生。我们常常问一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得救？讲的就是这个，重生非常重要。主耶稣说，你要从神、从灵重生，又用水跟圣灵，你才可以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就问了一个很多人要问的问题，犹太人常常问的问题，这些学问背景都很有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比旁人都高一层身份的人问这个问题，人不能进去母腹，如何能够重生呢？主耶稣就把这个重生的道理告诉他们。特别对这些法利赛人来说，重生并不表示你在行为上面可以做到完全而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人在我们的肉体上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做到神所要做到的完全。所以当神颁布了十诫，颁布了那些律例以后，继续所讲的就是要献祭，对不对？如果神讲了律法以后，期望我们都可以达到，根本不需要讲什么祭什么祭。他把律法颁布了要我们去遵守以后，就讲到你们要用献祭的方法来献上你们认罪的不完全，然后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献祭代表了什么？在旧约的献祭代表了当我们做不到神要我们所做的，遵守那些一切的律法以后，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我们就要想到一个方法来补救。这个补救的方法在旧约神就说用祭牲来代表。当然我们也晓得用祭牲来代表是预表了主耶稣在新约一次的献上，我们就永远的得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要知道主耶稣为什么需要降生。如果主耶稣不需要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祭牲，成为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桥梁，圣诞节没有意义。如果我们借助律法就可以达到神那里，圣诞节毫无意义。圣诞节让我们看见什么？因为神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颁布了律法以后，你们是完全，就我们是完全达不到神要我们达的那个标准，所以神接着就颁布了你们需要献祭来补满，来满足那个不完全。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成了这一个无罪的羔羊，让我们不需要每一个礼拜每一天献祭。主耶稣代替了我们要在神面前所成全的。这里讲到主耶稣讲到说，圣灵风随着他的意思吹，我们这里特别的提到是圣灵是三位一体里面的一体，有着自己的位格，所以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圣灵随着他的意思让人心里面受责备悔改，让人有不同的恩赐，让人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动，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像风，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知道它的果效，知道它存在，这个就是圣灵。所以我们在以后很多的圣经的章节里面讲到圣灵怎么样子用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圣灵怎么样子随着旨意赐给个人不同恩赐，这些都是圣灵自己有他的一个位格的一个随己意的一个功效。我们就是要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顺从，为什么我们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是在这一方面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位格，有自己的一个旨意。那当然讲到这里，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是用水呀、什么的来施洗，你们就不能进神的国。这里的水 其实讲到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其实约翰出来的时候，他是用水，用水的意思表示让人知道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要让人有悔改的心，知道自己有错有罪，而且悔罪，知罪而且悔罪。这个是约翰的水，可是约翰自己也讲过，我来只是用水帮你们施洗，可是那在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来给你们施洗，讲的就是主耶稣。所以当然在我们新约的信徒里面，我们也知道水这个意思，当然也代表我们信了主以后受洗的一个公开的见证，用水来表示我们跟主已经从水里面下去，被埋葬，从水里面出来，就是一个新的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一个意思。当然圣灵就是以后主耶稣升天以后把圣灵降下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快的讲，不能够多讲。是不是大家都明白，我都知道摩西举铜蛇这个故事？知道了，知道不讲可以吗？在摩西在带领百姓出旷野的时候，当然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因为这些都不讲了，没时间。因为他们当然又发怨言，所以呢神就叫一条火蛇出来在他们中间咬死他们很多人。那百姓当然被咬死了以后，就向摩西祈求，摩西也替百姓向上帝祈求，上帝就说啊，那你去做啊，造一条铜蛇，让以色列人一看到这条铜蛇，他们就可以得救，他们就有活的指望，就被咬的就不会死，当中已经死了很多人了。所以这个铜蛇当然被举起来的意思，就是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举起来救人的这个一个预表。蛇当然那个有些参考书里面我觉得讲的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为什么用铜蛇？因为火蛇它有毒，代表罪，代表死。铜蛇有蛇的样子，可是没有罪，可以救人。所以铜蛇代表主耶稣的身份，就是他有人的样子，可是没有人的罪，被举起来可以救活一切的人，是这个意思。这个也很快讲完，有问题都不要问啊，所以这个不讲啊，怎么那么多？好，我们这个讲到总纲，信仰的总纲，我又把它按掉了。什么叫做信仰的总纲？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三章约翰三章十六节是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他要给我们的一个恩典。因为他爱世人，他怎么爱呢？爱到一个地步，他用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可是神给了这个恩典，在三章十六节里面也讲到一个抉择，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恩，都可以接受这个恩典，可是你必须对这个恩典做出一个回应。不是给了你以后那所有的人都得救，不是的。你在得到这个恩典以后，你可以决定你要接受还是不接受。所以人必须要做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一个抉择。你听到知道这个恩典，你的选择是接受，你就得永生；你不接受就被定罪。那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年纪还很轻，那个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就有一个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这个耶稣很不公平，你要我接受我才可以得永生，我不接受我就下地狱，这个是很不公平的，这个抉择不是给我们一个很公平的一个待遇。那我那个时候被讲了，我不晓得怎么回答。那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就有一些的领悟。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晓得，当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我们的罪已经定了，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全部都是被定罪的人，罪已经定了，现在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这个罪就被赦免。你没有接受，你的罪还是已经定在哪里了。 Therefore the verdict is already been given, we are all guilty, but the sentence has not been carried out, the execution hasn't been carried out. 你被定罪定刑已经定了，你杀了人你就是要偿命的，你犯了罪你就是要偿命的，罪的公价是，所以我们全部都要死，可是执行还没开始而已。 Execution hasn't been started, 所以我们都在 death row, 我们都在那个死刑犯的名单里面。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被从这个死刑犯里面的名单被拿走了，就去了永生的那个名单。你没有接受，你的名字还在死刑单里面，只是还没有到你被 execute 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分别，这个是很大的分别。有一些人问他说，你 believe Jesus 跟 believe in Jesus 有什么分别？这里就讲了，好像那个图画比较小了一点，那个走这个干线的人，那个他在上面走，他从一头走到另外一头，他走过去了，说啊，你信不信他走得过去？当然信，因为你看着他走过去了嘛。然后他跟你说，你信不信我背着你，我也可以安全的把你带过去？有多少人说好，你背我过去？啊，这个就是信心，这个是一个example。所以我们如果信主耶稣，信耶稣跟我们信主耶稣跟主耶稣那个的关系，相信他给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信耶稣这个人可以行神迹，是先知，什么犹太人信不信？他们就是信有这个人，可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他们不用他们的献祭，不用他们的守律法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不信啊。所以他们 believe JesusBecause he was a person that existed, but they don't believe in Jesus. 这个有分别的。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今天我们说信耶稣这个人，还是信主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进到神那里去，是完全无瑕疵的进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的牺牲把你跟我变成无瑕疵的人带到神面前？你有没有瑕疵？我有没有瑕疵？我们瑕疵很多，可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变成无瑕疵的，你明白这一点吗？所以我们这个救恩是免费的，可是我们这个救恩 is not cheap, 不是廉价的，因为我们这个救恩是借着主耶稣完全的摆上，让我们今天能够跟他一同被称为神的儿女，代价很大的，所以你不要轻看。所以有一些人为什么说他们亵渎神的名，他们在那里轻看主耶稣所付出的，这个是亵渎。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在一些的文字，在一些的传媒，在一些的言谈之间，我们要对我们的主产出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明白主耶稣是神啊，他成为人子是为着我们的缘故，可是他值得任何时候我们对他绝对绝对的敬畏尊崇，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他虽然从天降下来成为人的模样，他还是神，他还是神。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讲得很清楚。好，快快讲完。如何能够从这个不讲。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你不用讲了，刚刚已经讲过了，已经一开始从我们始祖犯罪了以后，神已经说了罪的公价是死，没有其他的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必定要经过死亡。可是死亡不是一个终点， 不是一个终点，我们以为到了死亡我们就 put a stop， 不是的，死亡以后还有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个才是可怕的。死其实不怎么可怕，你就是几十年那就停在那里 good， 人死如灯灭。我记得那个梁彦成博士跟我们讲到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人死，因为他是读中国文学的，人死如灯灭，那个时候我们讲的哇谈得太好了，这个中国的文学太深奥，可是是错的。人死如灯灭，可是他忘记了圣经下面有一句，死后且有审判。不然的话，大恶的人跟大好的人死了，如果都是一个 full stop， 那为什么人人不做恶人呢？恶人束缚很多啊，享受很多啊，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做好人？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死后不停在那里。主耶稣这里讲到他们为什么不接受他，特别是犹太人为什么在神的眼中他们要受的惩罚好 是挺大的，因为神原本的心意是要把他们成为他的一个媒介，让世界其他的人因着他们这样的一个民族得福，因为他跟亚伯拉罕讲过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他们的责任是要把神耶和华介绍给世界所有的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就是这样子遍满地面而已吗？不是的，他们要在他们的中间应该有一个活出他们有耶和华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他们有吗？没有，没有。所以神把他们这样子自己看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选民的一个恩典浪费了，浪费了。所以他们当然要受到一些的警戒，一些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先知小先知里面都看到过，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把他跟我都有提到过，他们本来是美好的葡萄园，可是他把这个葡萄园给糟蹋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细想，今天你我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不要做以色列人。这个他们的经历是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不比他们好，完全没有比他们好，可是神把他们的故事放在我们的当中，有他一定的意义，因为我们要以他们做借鉴。他们不接受，今天很多人不接受这个救恩，并不是他们特别好，并不是他们觉得，他们觉得了自己没有什么大错，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隐藏的罪是因为他们不爱光，因为所有犯罪的事情，所有不正当的事情都是在黑暗里面行的。真的是，当然现在罪案率是越来越猖狂了，在光天白日，车子也被人砸破玻璃偷东西，这也是现在的人是越来越不敬畏神。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你看见今天多少的罪恶，是不是比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更猖獗？你认为是不是？是啊。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停止罪恶，因为罪恶不会像一个雪球一样，它不会滚到一半就说我够大了，我够了，我就不再滚了，我就停了。罪恶不会的。为什么罪恶像雪球？因为它是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滚到最底了才会停。罪恶是一直会蔓延的，一直会越来越变坏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犯的罪，以前根本没听过有这样子的罪行，那个什么商业犯罪，那么现在那 computer 你的 credit card 都，你一不小心 credit card 就被人盗用了，太多了。那不要讲道德的罪，太明显了。你现在是不是每一个礼拜都听到有枪杀？以前有吗？我来美国那么多年，快五十年，我当然我很小的时候了。我来了美国很多年，从来没有想到会听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枪杀那么猖獗，而且是那么普遍。今天你去问所有的父母亲，我们当中很多是做父母亲的，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 因为我们真的不晓得什么时候什么人拿了枪就开始杀了。你安全吗？你有这个保证不会发生吗？你自己的身上，或许是在你孩子身上，没有人可以保证，因为我们都不晓得，太猖獗了。也你很多时候我搞不懂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不快乐，可是他们要全世界的人陪他们一起不快乐，那个是个心态是怎么来的？这个是自以为是的心态，全部都是我的心态，所以我不快乐，为什么你们其他人可以快乐？我就让你们不快乐。所以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圣经诗篇我们读完诗篇灵修的时候已经讲到这几个经节是非常熟悉的。我们晓不晓得我们在神的震怒之下？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神，我们都是讲到他爱的一面，其实神的公义如果不讲，我们这个神不是全面的神。我们讲说到这个神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爱跟他的公义是并行的，所以我们对神的爱要发出感激，要对神的公义发出战惊畏惧。如果你不相信神有公义，你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会畏惧的，你会犯事，我们会随意犯罪，因为我们从来不想神的公义，我们有了 one way ticket to heaven。 你错了，神有公义的，他的爱跟他的公义是并存的。可是我们要知道也要明白，神乐意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因为他不想要，他就好像我们对小孩子，你愿意打你的小孩子吗？那他们不需要，你真的不愿意打他， 你希望他，你讲他就听话，对不对？那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讲了很多次，我们不 discipline 他们，他们不太会学。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神极其不愿意来惩罚我们，可是他必定要，不然的话他显不出他的公义。所以神有他的爱，可是神也有他的公义。讲完这里讲到最后的第三章，最后讲到施洗约翰他的为主做的事情。因为他这里特别强调是什么？强调施洗约翰他自己很明白他的身份，他从来不会喧宾夺主，他自己从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已经讲出他自己的身份，他只是预备那条道路给主耶稣出来传道。所以他说我就是连替他提鞋都不配。所以当那些人跟他说你以前所施洗的那位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门徒比你还多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如果用人的角度会觉得有比下去的感觉。可是我们在特别在主里面一段日子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有服侍的，会对主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施洗约翰的心态，那个谦卑的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提一提。他从来不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是同他自己来的，是他自己的能力跟才干。今天有很多人他们服侍主是因为可以得人的称赞。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得人的称赞？因为你觉得你能够服侍主，那些的才干，你所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不是神所赐的，圣灵所赐的，你一点能力都没有。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圣灵风随着意思吹。所以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姐妹恩赐在这一方面比较好，有一些弟兄姐妹恩赐在另外一方面比较好，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我在诗班里面服侍，其实浑水摸鱼，不会唱的地方跑去唱第二部，可是没有那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心态。你声音很好，你也不能够为神服侍的。我知道有一些有一些姐妹她们声音非常好。那我有跟他说，哇，你声音那么好，我们诗班实在是需要你啊， 你要不要来我们诗班，特别是女高音唱的又准又好，那声音真的是很棒。这位姐妹说啊，我不行，我不能去诗班，因为我一去诗班，我一开口，那旁边所有的姐妹都很妒忌我。我以为我听错了啊，没听错，她拒绝去诗班，因为诗班不能独唱，诗班要合唱。弟兄姐妹，无论你的侍奉的恩赐在哪里，我们的小霞姐妹我很感谢她，小红姐妹，很多诗班的姐妹，哇，厨房真的是我们诗班练完事以后大吃，很好吃，你们要来诗班就有好吃的。我只能够跟这些姐妹很抱歉说，我只是唱完以后我就吃，吃完我就走，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对厨房的东西，对家里面，我真的是一窍不通，我这一方面真的是很有缺陷，很有缺陷，所以我很感谢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做什么，我煮的你们也不敢吃，老实讲，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插花的姐妹我真的是很佩服，我很欣赏，可是你要我去插花，我自己模拟过一次，拔了去看，全部拔掉，他自己重新来，插了送给我啊。好，有一些的恩赐，你有你能够服侍，感谢主，神给你的恩赐，所以不要自以为满。神如果拿走，随时都可以拿走的，你知道吗？随时可以拿走。那你生一场病，你什么都做不了，就躺在床上发烧、感冒、咳嗽，你要起来做什么都不行，不要说你上班。今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身心灵，都有这样子的力量，感谢主，神的恩典。在如果你们不感恩，这个是神的恩典啊，要小心，神把你拿走，你什么都没有了。讲完了。
好，今天的讲义是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在后面，我大概不可能讲第六章，虽然我很想，
可是不太可能。好，第四章我们讲到也是很圣经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撒玛利亚的妇人跟主耶稣谈到，这个就是比较让弟兄姐妹知道他的一个地理。应该怎么放，我发现我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他这里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大家其实都很熟悉，当然希望大家已经知道了。那我们从当中可以学什么功课？主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什么福音桥啊，什么什么，我们用来传福音的那个，我们都是简短又简短，真的是要怎么样子能够有主耶稣的智慧，怎么样子可以在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话题能够跟一个人讲到神国的事情啊，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主耶稣真的是很进退很适当，那个时候已经说到他那个那些他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主耶稣有那么多人跟随，又施洗，好像已经他的声名已经比施洗约翰受欢迎的多，就已经有一些话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当人有一些嫉妒起来的时候，通常还没有开始明明讲的时候，就是喜欢背后讲。我们常常都做这样的事情啊，背后讲人，其实因为心里面就是挑黑不顺，就是调气不顺。为什么主耶稣比施洗约翰还厚起来，而且还是被施洗约翰施洗的，现在声名比他还大，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那些都跟他了，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人要了，也没有人提了。那个有没有一些 怨言在里面？有。主耶稣晓不晓得？晓得。他不是晓得众人的心吗？很多时候我们的主有没有起来说，我告诉你们，他只是我的先锋而已，那你们这样子讲话，我提醒你们悄悄讲我都听到了。主可不可以？可以，他是神啊，道成肉身为什么不可以？那主耶稣有吗？没有。所以主退去，主从那个地方离开，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在适当时候要证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这还第三章。对，他按着神启示他的这个时间表，当然主耶稣自己那个时间表，他从来不强迫自己，也不被人强迫，也不会自动愿意的去改他的时间表，就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主有他自己，他不是不满足人的需要，可是他要按着自己的时间表来满足。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向神求一些东西，或者求一些事情，我们常常按着我们的心意，我们常常不会想这个是不是按着神的时间表。如果我们想啊，我们要按照神的时间表，因为神的时间表你跟我都不晓得，我们就会比较耐心的等。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耐心的等？因为我们要神按照我的时间表，我的时间表就是现在还没成就，那就是今天晚上还没有成就啊，那明天早上还没有成就。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向神求一样事情，也不讲是什么事情，他们跟神说，神啊，我只给你上个月，这个上个月对我太重要了，说你上个月之内你给我成就，我真的是需要。那神晓不晓得他的需要呢？晓得。那神是不是一定要在上个月里面成就呢？可能，也可以，不难，不是神不能，是也可以不成就。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单只神要神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成就，我们也要神按照我们的那个方程式，那个 formula 来成就。所以其实神成就了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很浪费了神给我们成就了我们又不晓得又不知道又不感恩的那个机会。弟兄姐妹，你们晓得吗？但是上一次当我讲到神迹的时候，其实我有好几个比较短的见证想要讲，不过实在没有时间。你知道我说个神迹其实是一个记号，是不是？你晓不晓得，或者你有没有这个意识，神迹其实每一天在你我身上都有发生，你晓得吗？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不晓得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在了。今天出去平安，去平安回来就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你知道吗？特别现在交通的情况这样子，我好几次过马路的时候，真的是明明是行人线，明明是绿灯，人可以走的，车子冲红，你知道吗？呼，哇，我吓了一跳，他也吓了一跳，怎么会有人走出来？哇，拜托，绿灯行人走的，我过马路。可是很多人他 assume 这个时段这一条路什么的没有人过，他就觉得他可以少停几秒就过了。可是那种车子跟人之间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被撞的那种的距离，哇！我一直走过去的时候，我一直看他，哇！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可是过了不多几个礼拜，开车那个人是我。我真的是没看到那个人，天黑，因为我太早上班，而且又下雨，他穿的衣服也是黑的，戴的帽子也是黑的。我停了，可是我没有停像交通规则那里说的停多少秒，五秒，三秒是错的，五秒很长啊，你知道吗？ 1-1000 2-1000 3-1000 4-1000 5-1000 你才可以开。我停了三秒，他过，可是我没看到他， 我也差点，他还给我一个手指，不过他对，因为是我错。没有创造人，弟兄姐妹，你觉得是不是神迹？就说你开车没有创造人，每一天没有出车祸，是不是神迹？你没有被人创造，是不是神迹？在今天这样子的社会，这样子的交通，这样子的这个流程，感恩你的孩子没有出什么事，健康或者是怎么样，都是神迹。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每一天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太轻看了，觉得理所当然嘛。今天起来什么什么的，准备上班什么什么的，都是每一天的程序。神迹啊，因为神的恩典，你知道这是恩典吗？有一些人起来到不了公司，有一些人从公司回不了家，常常发生。孩子去学校上课中枪，谁会想得到啊？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这里讲到说他要经过，从犹大要去加利利，这里讲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姐妹，晓得撒玛利亚是什么人吗？他们跟犹太人是世仇，因为他们在被亚述灭的那段日子里面，亚述把不同国家的人迁到撒玛利亚在上面，然后他们剩下的很贫穷的犹太人在当时就跟那些不同国籍的人混杂婚姻，然后就生孩子，所以他们撒玛利亚人不是纯正的犹太人，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自认他们是血统纯正的，所以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当然如果我们看看那个列王记啊什么的，我们也会知道一些的历史，他们曾经他们要回来以斯拉，他们要回来建城墙的时候，那个他们也有阻拦啊什么的到最后撒玛利亚人他们在自己的山上建了一个圣殿，而且拜牛犊，就说啊，我们带我们出埃及的就这个神什么的，所以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种族各方面都是混杂的，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所以他们有平常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要去加利利什么要上去的话，他们是绕道而行，他们不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不屑走过他们的地，所以他们的种族的世仇是很深的。可是这里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表示耶稣特地要经过他，不绕道。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有很多的隔阂。主耶稣走到撒玛利亚，就说经过撒玛利亚，走到一个井旁，井旁走路困乏，就坐在那里。那时又有五阵，这个我实在没办法跟大家弟兄姐妹解释。我们那个中文的译本，他们是按着那个犹太人的那个算法，就把它翻译成五阵，就是我们平常以为的十二点，那个是不对的。你要照罗马的算法，那个时候应该是下午六点，那个。不详细讲，因为我怕我自己讲不清楚，所以那个我们就是要知道那个不是中午烈日当空的时候。可是其实那个不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出去打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第一，她是孤单的一个人，在当时那些妇女要去打水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去打？不是，他们的习俗是一群妇女一起作伴去做这个事情，就好像我们姐妹喜欢一起上厕所我一讲到说就好像我们喜欢一起上厕所一样可是这个妇人不论她是正午十二点还是下午六点，她都是一个人，这个是重点。她没有朋友，她为什么没有？这个不讲。他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因为他不是受人欢迎的人，这个也不讲我刚刚提过。其实 你知道这圣经里面说主耶稣坐在井旁，然后有一个妇人来打水，谁先到井旁？耶稣。我们今天啊，有没有一个心说我们是预备去传福音，是预备好了去传福音的？主耶稣坐在那里等他。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在那里想，主耶他那个时候门徒去做了什么地方什么事情？门徒去做什么？买吃的。哎，这个太快，还没讲到。主耶稣把门徒差去买吃的，有几个门徒？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十二个了？我一直在哪里找，是不是已经有十二个了？不晓得。可是主耶稣需不需要把所有的门徒都差去买吃的呢？
他是夫子啊，好歹
留一个来服侍他嘛，给他捶捶背嘛。他走得很累啊，又渴又饿，那捶捶背也是好的啊，没有哎。那为什么你觉得主耶稣把这些门徒都差去买吃了？需要那么多人买吃的吗？他们那个时候钱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只有犹大一个人来带着钱了，大概全部人都跑到一个饼店，给我十个芝麻饼或什么的。为什么所有的门徒都跑出去买吃的，主耶稣就一个人坐在井旁？大家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很体贴哦，因为他要跟这个妇人讲出他的罪啊。这个妇人为什么单身孤身一个人来井旁取水？因为他被别人看不起。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妇人，你要不要主耶稣当着其他男人的面讲出你的罪？你要吗？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要学会像主耶稣那样子，有一个敏锐的心，有一个体贴的心。第一，他突破种族的界限，他没有说哎，你这一种人，主耶稣自己犹太人嘛，对不对？撒玛利亚人一向看不起，所以那种的态度也是很正常的。可是他突破了种族的界限，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比人高一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算是基督徒啊什么的，我们有没有下意识的对着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些看不起的态度？这显是不得救的，有吗？自己回答自己。因为老实讲，我有的时候看见他们做什么事情，怪不得不信主嘛，会不会？我会。这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主耶稣从来不觉得他高人，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如果觉得他是无罪的，他如果这样子看我们，我们全部都 doomed。 主耶稣从来不会。你建立一个接触点，你怎么样子跟你对象建立一个接触点？你要求帮助，你要让你的对象知道其实你跟他是一样的人，你也有你的需要。所以不要让人觉得，第一心里面就说不信主嘛，所以当然他的需要比我大。我们下意识的觉得自己比别人好一些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自满呢？这个就是人呢。我们不需要很多事情，我们就会骄傲啊，自己得就好像是我自己的功劳，我有什么功劳？我为什么会觉得自满呢？主耶稣他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求助，就是说请你给我水喝。当时的犹太男人是不随便跟妇人讲话的，你知道吗？犹太男人不随便跟犹太妇人讲话，犹太男人的夫子或者说老师的更不会跟犹太妇人讲话，犹太男人的夫子一定不会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犹太男人的夫子更不会跟撒玛利亚的夫人讲话，清楚吗？所以主耶稣要把自己降到什么地方？降到跟这个妇人一样的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一开始去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觉得自己就是比你好那么一点，这个就是自满。 这个就这样，你不要太骄傲，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定别人的罪，也绝对不比我们的对象，要被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好，你只是比他早早得到这个恩典罢了，懂吗？这个只是早跟你的对象可能比较晚，那个分别而已，不是你比他好。主耶稣他在身体上面，他圣经里面讲出来，他是有人的那个需要的，他走路会乏的，肚子饿了，口渴了，他都有这个人的需要的。所以他把门徒差出去，也是为了方便跟这个妇人讲到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一个的需要，跟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所以当那个妇人听到主耶稣跟他讲，哇，你这样子的一个犹太男人，怎么可能跟我这样子一个罪人来讲话？ Very shocking。 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为什么你会跟我这样子讲话？就会有一个第一个的切入点，就是这个人没有看不起我。看得见这一点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给你传福音的对象一个我跟你是一样的，我接纳你的那个的感觉，人家不会信耶稣的。所以为什么你不是要去用话语来定人家的罪，让人家听到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主的，我们的态度讲出了我们的分别。你呀、啊、是个罪人啊，你听我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个道理，你就会得救了。还是你很真诚，人不会因为被你定的罪就觉得你比他高的，不会的。你会顺服，就说你会服这样子的一个人吗？不会的。所以为什么人听信福音，他们觉得基督徒里面有爱，这个爱就包容了很多很多跟他们虽然是不一样，但是还是爱他们那个的行为，他们才说啊，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行为可以显出我们的爱，可以在传福音的上面产生一个功能，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主耶稣也没有跟这个妇人讲出了很多大条的道理，他只是要指出那个妇人的罪，他要在那个很问题的中心，他要指出来，因为他跟那个妇人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什么呢？那个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那主耶稣说，啊，你说的是对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的也不算是你的丈夫哦。那妇人一听就说，哇，这个什么人那么厉害，连我最隐藏的，他因为不认识我啊，他在那个村子里面那些人可能认识他，跟他不来往，可是这个陌生人为什么就讲出来他最不愿意接受的地方？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劝勉，给我们的一个example， 就是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哎，神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跟他们讲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问题在哪里？问题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罪人。你不要说主耶稣会医治你的病，也会把你的孩子教好什么的，这个是 side benefit， 这个是其次的。最主要主耶稣要来为我们做的成就的是什么？是解决我们的罪。所以你必定要让人知道自己有罪，而且自己不能够胜过这个罪，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所以我们这个神，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可以帮你解决，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所以我们今天常常会 beat around the bushes， 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旁敲侧击用的对不对？不晓得，就是我们就在旁边打打打打打，可是到不了那个中心，因为我们很怕跟人家讲得出你是罪人。哇，这个很难讲啊，太难了。我有一个同事，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他是很强的，也是很好的一个人。他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我不杀人我不偷盗，你不可以说我有罪。他讲的有错吗？没错，他不杀人不偷窃啊，对他来说这两个就是罪了。说谎 those are white lies doesn't hurt anybody。 如果一个人 不认为他是罪人，他永远不能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如果你传福音的对象第一跟你说我不相信有神，你用了什么方法证明有神，不过这个其实不用证明了，如果你还是要跟他证明有这个神，你就等圣灵来感动他，我觉得那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再 prove any more than what is already there。 可是如果你传福音的对象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从来都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因为他没有犯罪，你只能为他祷告，因为多讲大概也不能够 do much。 我父亲就是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我父亲还没信主，他觉得他是好人一个，他不相信自己有罪，也不认为自己有罪，这样子的人怎么跟他传福音？除了 为他祷告以外，就是要为他祷告。所以主耶稣讲得很好，看见的人需要看医生吗？不需要。你不觉得自己有病，你干嘛去找医生？干嘛要 吃药？你不觉得你有罪，你为什么需要一个被拯救你出罪的一条路？你不会的，你不会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传福音不能够有一个切入点，不能够让人知道你很诚心很诚意，而且不带着定罪的那个态度眼光，要破除那个的障碍，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喜欢跟中国人传福音啊，我们就是跟自己的邻居啊什么的，自己认识的人，那个是没错的，当然要从我们周围开始。可是为什么宣道那么重要？那我们教会做得很好啊，短宣啊什么的要去，我们要夸文化，这一点我们的 second generation 做得比较好，他们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在这边讲英文比较那个，他们对这个夸文化的那个传福音短宣什么的做得确实比我们这一代做得好，因为我们还是有我们文化的包袱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可是我们要人明白神可以解决需要，神可以解决你的难题，最大的需要最大的难题是你的罪得到解决，这个是中心，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中心，不是只是神说啊，神会帮你的孩子教好啊，神会医治你的病，神当然可以做这些。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传福音 center on the fact that God will solve the problems for you, you need to know what is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其他的 problems 神也会解决，可是最重要的神需要帮你解决的是什么？已经二十分了，弟兄姐妹可以让我讲到十二点半吗？如果你们有事，你们可以先走。我再给我十分钟，我快快的把起码四章讲完好不好？对不起，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好，我快快把它讲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跟主耶稣这样一番谈话了以后，她放下她的水罐子，然后出去把她撒玛利亚城她的城住的地方那些人找来，然后跟他们讲说啊，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讲的什么什么讲出来了，然后合城的人去找主耶稣。你知道，如果主耶稣不特别经过撒玛利亚，不跟这个妇人做了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个城里面的人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得救啊。一个人跟主的接触，对主的信服，对主的承认跟接受，可以改变整个的他，起码他整个城。你有想到吗？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轻看一个人的灵魂，你不晓得那个人的灵魂将来能够为神的国做什么事，你是想都想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叫人得救根本都不在我们的手里，是不是？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像主耶稣跟门徒说的，你们就是要去传，传的时候那个人信还是不信，接受还是不接受， 不在你们是圣灵随旨意行万事的结果。圣灵行了那个结果，接下来的结果更大的庄稼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合成的人现在他们知道，从听说主耶稣是犹太人是先知什么，到现在承认他是弥赛亚，合成的人有这样子生命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轻看一个灵魂，我们永远不晓得你主日学校的那个最皮的孩子将来要做怎么样子伟大的工，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将来要为神做什么奇妙的工，你完全不知道，你完全不知道。所以任何一次为主传福音的机会都不要，都不要放弃，都不要轻看，都不要放过。主耶稣在这里圣经里面也提到，主因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按照他的时间表，他去了找路途的当中回去加拿他变水为酒的那里，他就行了第二件的神迹。这个大臣呢、啊，他住在他住在加百农，可是他走路去到迦拿去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他儿子患了重病，当然这里没有讲他是患了什么重病。主耶稣对这个大臣讲了一些话，那这里主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这里对这个大臣是不是有一些责备？有没有？若不是看见，你们就不信。其实这里的你呀、啊，这个是众数，你们这个在英文都是 you 嘛，可是这个是一个众数，所以我们中文是翻你们是对的。这个不是只是指这个大臣，因为这个大臣 apparently 他是做官的，所以有很多其他的人跟着他一起来看这一件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不是一个人，不是单独，有一些群众围绕他要看主耶稣怎么样子来医治他的儿子。那当然这里提到他这个大臣要去求主耶稣，求你现在就下去，因为我的儿子快要死了什么的。那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很多时候要神帮我们做事情，就给神一个极限，最好是现在去，快要死了。所以他的错误在哪里？因为他不明白他所求的这一位神是创造一切的神，超乎一切自然的神，不受时间、空间、地理什么的一个操纵。我们今天求神，常常不会想到主有绝对的主权，在他的时间，在他的旨意里面成就我们想要他成就的，可是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听懂吗？所以主可以医治，也可以不医治，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一点。可是主很怜悯人，主知道这个大臣的信心需要一些的鼓励，所以主就跟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那如果你是这个大臣，你会照他所做的吗？觉得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 really 不去看一下吗？摸一下吗？可能比较好，比较稳当，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方法，是看到才会信的嘛。你没看到你怎么信的？他是从加百农去到加拿的呢，25公里，他说在这边，你就这一句话，如果我就一走三回头，真的不来吗？你真的不来？我会啊，因为我们信心软弱。这个大臣有没有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主耶稣说你信我事就成了，他信哦。他在半途遇到他的仆人，他们说你儿子已经活了，那他算一算那个时辰，就是主耶稣说你儿子活的那个时候， 你如果有信心踏出那一步，神所给你的恩典是你想不到的。第二件神迹，主耶稣要在这些人，在这个大臣，给他一个信心，让他知道我的能力不在人所有的范围控制范围之内。这个大臣要做了什么事情？他不单只知道他儿子活了，他圣经说他自己和全家就信了。这个是全家得救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恩典不是只是要我们一个人得好处而已。神要我们得了好处以后，怎么样子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我们不要忘记，主救我们，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一些的年日是有作用的。不然的话，我们得救以后马上就被击毙上到天上，多好。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得救以后还有很多的年日是需要为主做见证的，是要成为别人福音的好处的，成为别人得祝福的源头的。这个人回去以后，他全家都得救了。你如果信，在初信的时候主会体贴我们的软弱，可是你的信心要有长进。如果你信了主十几二十年或者很多很多年，你永远都停留在主啊，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我要 A 我要 B 我要 C， 可是主说我就 不想要给你 ABC， 因为这个对你不好，我给你 Y， 我不要 Y， 我只要 ABC。弟兄姐妹，你晓得神给我们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你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求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所给我们的是超乎我们所想也超乎我们所求？我们只是跟神说，我求你，我要的不多，我求你这件事，你就是给我这件事就好了，我也不要神特别好的事，因为我们觉得我的一定是最好的，神给我的一定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错。神给我们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你信吗？你不信，你就永远都是得到次好的，因为你以为那个是最好的。可是神很愿意给我们最好的，你知道吗？你愿意神给你最好的吗？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求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带着一个开阔一点的信心，相信不论神怎么样子成就那件事，那件事情 结果怎么样，都是神给我们最好的。你信得过这样子的事情吗？你信得过，你就会踏出那信心的一步，你信不过，你得不到这个信心的好处。所以为什么信心，好像保罗以后的书信里面说，我们要学会吃干粮，不要永远都是喝奶。 baby 永远喝奶你都很担心啊，什么都不是，只是喝奶，哎，糟糕了，16岁还在喝奶，哇，昏了。神看我们一样啊，神永远都要用灵奶来喂我们吗？还是神可以给我们干粮，希望我们吃干粮可以长大？神对我们的心意不就像我们对孩子的心意一样吗？我们为什么希望孩子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开始吃一点 baby food， 然后怎么样就吃普通的食物，不是永远喝奶？你说神会要让我们永远都是喝灵奶吗？永远都是跟你说好，你要 A 我就给你 A 就好了啊，就 A， 你就永远不长大，就这 A， 信主二十年也是 A， 三十年也是 A， 看见主面的时候还是 A， 那神也很心痛啊，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会很心痛啊。所以要明白，神要我们长大是为我们好，是爱我们，好像我们要我们的孩子长大是为他们好，爱他们。好，四章讲完。好，那下一次我看看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讲五章六章。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没有你自己的恩典，我们有何人可以直接到永生神的面前呢？我们谢谢你为我们的牺牲，为我们的摆上。主，你降世就是要舍命。主啊，求你让我们不轻看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常常在这个恩典里面对你自己不单只是感谢， 也敬畏。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要借着圣经这些的话常常的给我们有提醒，你是何等丰富慈爱而且爱我们到底的一位神。我们谢谢你，我们为着我们所学习的话语向你感恩，求你自己保守这些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粮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把弟兄姐妹的脚步放在主的手中，求你赐福保守，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听。